弟兄姐妹平安，1月1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 Absurdity 荒谬荒唐愚蠢，引用的是箴言书1章25节到26节，凡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用这 absurdity 呢，荒谬荒唐愚蠢呢，其实这个英文字如果你去查的话，它的意思是 completely stupid、完全的愚蠢愚笨、or unreasonable， 或者是真的是无可理喻、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当灾难击打了愚昧人的时候，或击打愚昧，智慧就笑了。那提摩太凯勒就问说，人家受苦然后你笑，智慧就笑了，那是否很残忍？ No， 提摩太凯勒说不是。在这里呢，智慧是一个代表人物，而笑的人并不是铁石心肠冷漠无情，而是表达一种选择愚昧的荒谬的这种方式，就是说当灾难临到愚昧人的时候，智慧会笑，并不是因为无情，而是一种方式来表达什么？表达，哎，你选择愚昧，真是有够荒谬、就是这个意思。那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提一个人叫 Albert Camus、你把这个翻成阿尔贝、加缪或者是卡缪，因为、每个人翻译都不一样。我第一次读到他的时候呢，存在主义卡缪，所以呢，他是法国的。或者说法国的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的文学，他是那种荒谬哲学的代表人物。当然我想很多人看过他的主要作品，有《局外人》或者是《鼠疫》。那当卡缪他论证，他就说我们的心渴望没有分离的爱，就是说我们很渴望爱，然后爱呢是、没有 separate 没有分离的，但是一个没有神的宇宙呢，提摩太凯勒说，只能够给我们死亡的这种确定意识。你很有把握，很有确定的，就是能意识到的，很有把握的就是死亡这件事，但是呢却没有盼望。也就是说，当你确定你意识到死亡，但你知道人生最确定的就是生老病死，但却没有盼望，那这个长期缺乏满足，卡缪就称之为 absurdity， 真是有够荒谬。他看生命呢是一部黑色的喜剧长片，没有办法治愈也没有办法改变的，从生活中去追求生活本身根本就没有办法提供东西，这简直是根据卡缪有够荒谬有够荒唐。那提摩太凯勒就说，卡缪呢因为没有神所以呢他认为没有神，所以呢人生真的是很荒谬。但是箴言书知道有，箴言书同意生命如果活着没有神，将会带来那种徒劳无功没有意义，因为世界上的东西是不能满足人性最深的渴望，你永远不能从浪漫爱情、从金钱、从成就感那里得到一种满足感，那是只有与神的关系才能带来的。好像箴言书10章28节讲的，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然后提摩太凯勒今天就挑战我们说，你正经历到沮丧、挫败和徒劳无益，甚至没有意义感吗？有什么是这个世界已经无法满足你的呢？你对这个能够做什么呢？那他对今天的祷告就是说，主，从前的书跟电影的结局都是好人打败了坏人，良善胜过了邪恶，但今日呢，他们描绘生命是黑暗的和模棱两可的，没有快乐的结局，这两种对世界的观点都是过于简化和愚昧。你向我保证，我的生命故事必含有美丽和荒谬，而且会以永恒告终，求你今天在我里面更新那个确据，阿们。所以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呢、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轻弃、抛弃藐视神给我们的劝诫，我们如果不受神的责备，那我们人生将会遭受到后果，那个灾难。 而等到灾难临到我们，惊恐临到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件事是有够荒谬。我们被神所造应该是蒙福，我们被神所造，神的美意本是要我们，不是给我们降灾祸，灾祸的计划，神不是要给我们降灾祸，而是要赐平安给我们。结果呢，我们竟然反而受灾难。然后神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六而七三番四次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然后呢我们一点都不留意。所以等到真的灾荒惊恐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智慧他原先已经劝诫过你，而且跟你保证，如果你不听，你最后真的会这样。所以一旦看到你遭灾难的时候，就一定会笑，一定会嗤笑，并不是无情对你受苦无情，而是说本不当如此，你怎么会选择这么愚昧的荒谬？对这种真的是很无可奈何的叹息摇头。这个就是今天提摩太凯勒试图讲的这种荒谬，这种 absurdity。 当我们的生命选择了到最后是一种荒谬的时候呢，你知道荒谬就是有时候，当我看那个喜剧片，我前一阵子还在跟我的室友讲，有时候看那个喜剧片的时候呢，我不太能够接受某一种的那种，我就觉得我笑不出来，因为那种是非常愚蠢，本不当如此，然后大家都能笑，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哎，你看那个人怎么这么愚昧啊。可是我就觉得说，是那个人就算很愚昧，但也不要这样子去恶待戏弄别人吧。所以呢，当我再一次思考今天这种荒谬的时候呢，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人作恶，然后到最后不是我们笑的人无情哦，而是一种你选择了愚昧的荒谬，这种简直是不可思议 unreasonable， 简直是 completely stupid， 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选择愚昧，我们不可理喻，我们没有办法理性对话的时候，真的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充满了这些荒谬，这些你想要从生命里面去得到你要得到的，但是呢根本就没有你能够得到的，因为生命本身生活本身是没有办法提供给你你想要的。你想要那种满足，好像像卡缪他想要爱，但是他不要有分离，最好呢两个恋人谈恋爱都不要失恋，最好呢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结婚呢，他们呢直到死亡把他们分离，他们没有外遇，没有这种什么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让他们彼此争吵，到最后冷漠，到最后后悔结婚，最好是这样。但是呢结果都不是这样，你没有办法确定说你们彼此相爱能够真的什么山盟海誓到老不分离，你没有办法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确定，那就是死亡。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我们人生真的是很没有盼望，这就是荒谬，这就是荒谬哲学，这就是卡缪。卡缪他认为没有神，所以呢，我想要有爱，但我不希望我们两个吵吵闹闹。我想要跟你过一辈子，我想跟你结婚生孩子，但是呢，我不想要我们两个吵吵闹闹，我不想要你我有外遇，这是不可能的。为啥呢？因为没有神，我们真的就做不来这个。所以你就会发现等你真正进到现实界，我们在讲智慧跟愚昧的时候讲过，愚昧人是什么？愚昧人是长期跟 reality 跟现实脱节的人。所以呢礼拜天主日崇拜，当然大家就热衷于讨论就是11号台湾的选举。然后呢有人就讲说，哎呀，这些人都给媒体骗了，长期没有跟现实结合。有些人就说啊，年轻人没有吃苦，然后呢他们就会很容易被那种情感啊情绪煽动啊。对对对，因为年轻人跟现实没有结合，他们没有吃过苦，他们不知道。如果你真的就是比方说像我啊，我们那年代真的很穷啊，然后最后慢慢你看到这个整个十大建设慢慢发展起来，其实社会本身没有太大的撕扯。你说很除了其实我也搞不懂228事件，我是没有评论的资格啊。但是至少我长大成人的过程，我们没有经历过那种什么镇压啦什么的都没有。那只有少数人对权力比较有欲望的人，他们会想要更多更多。那我也不觉得我没有言论自由啊， 我也不觉得我不能写文章，我不能写什么。你说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写过反动的文章，那人家做得好好的，我反动什么呢？对不对？我只是因为家穷嘛，家穷，那营养不够，那没办法，那我们就只好努力工作嘛。那至少联考是很平等的嘛，那我就努力读书啊，我能够考上台大，考上台大我就有学问啊，学历啦，然后我就能够在社会上找，因为那时候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所以呢，有高等学位，我就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嘛。所以这个国家并没有对不起我啊，我就是这样长大的。然后慢慢怎么就有什么人出来要争什么自由民主啊，觉得几家报纸不够，几家电视台不够，好，你争你就争嘛，你就好好的去争嘛，你要争很多家电视台你就去争嘛，但是你要那么多电视台干嘛？你不能只散播对自己有利的，然后去败坏别人名誉的嘛，这个要是以道德性来讲，你简直是破坏别人的名誉，你知道吗？这个叫毁谤。但是呢，很多人的头脑呢没有思考，所以你看到没有？你看到当你想要的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一个失乐园哦，就是想要有那个乐园，失去的乐园，而没有神，那生命里面活着没有神，那当然就是徒劳无功。你以为你能够从爱情里面得到满足吗？有多少人结婚了，到老了还会觉得越来越相爱，越来越觉得比起初还要相爱，那种浪漫呢，那种哇，那种两个人爱到你死我活，你会发现那叫激情，那个不叫爱情。爱情是什么？夫妻之间的爱是什么？是我从众男子当中，千万人当中，我挑选了你做我的丈夫，我誓言在我这一辈子，不管你穷你有钱，你英俊你潇洒，你咋咋咋，甚至很糟，我都对你不离不弃，我爱你，是一种付出，你知道吗？爱情是一种付出啊，婚姻是一种付出啊，不是只要满足自己啊。那你以为说好，我得到金钱，我拼命赚赚赚赚，可有意思呢？有人告诉我说，在中国有一对做房地产还是什么的，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然后这对夫妻赚了钱之后呢，就有一天赚到不行了，然后就觉得，每天生活这样重复重复，他们感到很空虚，你知道吗？没有意义。结果呢，他们就觉得不赚了，他们就环游世界，哇，他们太有钱了，所以呢，在这个国家住几个月，在那个国家环游世界完之后，后来发现，哎呀，反正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对你到欧洲瑞士的山很美，我去罗马我也觉得罗马很漂亮，然后没事，不过我只到欧洲的罗马，我没去别的地方，你到以色列你也觉得哇。反正你到世界各国都有很美丽的那些风景，但是看呢，看山久了呢，山就是山，看海洋久了呢，海就是海，客观的外在的东西不重要，重要是你主观的内在。如果你跟你妻子两个人就这样看看看，看到最后呢，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你觉得很没有意义。所以呢，这对夫妻到最后回来又继续去赚钱。我说哎呀，我听一个姐妹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说请介绍我认识她，我要跟她讲耶稣啊，跟她讲完耶稣，那她人生就有意义了。跟她讲完耶稣，她为耶稣而赚钱，她为耶稣而奉献，她为耶稣去举办很多的座谈，让人家得帮助，他为耶稣他去帮助很多穷苦的人等等等等，给他们饭吃教他们手艺，他为耶稣，那不是很好吗？不是给社会带来正能量吗？所以你有钱没用，成就感，哎呀，我告诉你，你今天呢在这一个小城市呢挺有成就感的，你今天呢在一个小国呢很有成就感，你就想做世界的王，你永远得不到满足。提摩太凯尔说，那是只有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跟神在一块，义人的盼望是一定会得到喜乐，但恶人的指望必自灭没。那这里呢我就想提摩太挑战我们的，我们也来反思一下，你今天或你现在正在经历挫败感吗？觉得很没有意义吗？比方说婚姻让你觉得挺没意义的，哇，丈夫是这个样子，妻子是这样子，那孩子如果是青少年呢？我最近碰到一个姐妹啊，她的孩子青少年，她都摇头。然后我牙齿啊，我去看牙医的时候，牙医是一个姐妹，她是免费帮我看的啊，愿神祝福她。那我们谈起来的时候，我就问她说，你孩子多大？因为上次感觉到孩子很小嘛，她说已经是 teenager 青少年了。我说那怎么样？她叹息无奈摇头，青少年啊，那你会不会觉得太没有意义了呢？还有 你如果特别是最近一些大活动去福音布道完了回来之后呢，你会觉得有意义吗？你经历过一个成功，你觉得有意义吗？你赢了，好比方说那个选举，你赢了大选，你有意义吗？那如果你输了呢？那你不是更挫败吗？有什么是这个世界已经无法满足的？我跟你讲，太多是这个世界无法满足的，那种存在的意义是这个世界无法给你的，那个金钱带给你的正面的意义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给你的，都是负面的享受，肉体的享受。爱情，这个世界给你什么呢？患得患失，最后呢，得不着还要去杀人，还要，哎呀，最后坐牢。所以这个世界到底能够给你什么？你为什么被生在这世界？你说我爸跟我妈，所以我被生下来，就这么宇宙碰撞，你就这样机遇被生下来吗？没有目的吗？那你说，哎，我现在读书啊，读得很没意思，读书真的没意思吗？读书，如果你读到了好书，它可以教导你很多东西。如果你读的书里面恰恰好是圣经，恰恰好是关于圣经方面的论述。哇，那你对真理是很清楚，你就有真理，你有两把刷子可以分辨很多事情，而且你可以帮助别人。所以你说没意义，太有意义了。如果你为耶稣而读书，就太有意义。如果你不为耶稣，我告诉你，连吃饭都没有意义。你知道吗？这个靠神的恩典，我有很多，比方说在美国，在中国跟在台湾，哇，那个 salmon fish 三文鱼是可贵呢。在美国啊，那神给我恩典牌，哇，那天我拿到了八盒三文鱼。我告诉你，拿那么多冷冻室都满了，太没意义了。但是对我呢，哇，我很兴奋，为啥呢？我就开始做鱼松，你知道吗？那我给谁？我当然是给传道人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忙，不是说他们穷，是他们很忙。他们都关心别人，要预备奖章，他们没有时间像我这样哦。我累了，我在思考，我在听奖章，我就去就是听，我就把那个放到我手机里面听，耳机一戴，然后我就开始炒鱼松。哎，你知道做鱼松不容易，这一个晚上就没了。你知道一个晚上从这个鱼松哦，然后要把它蒸，蒸完之后弄碎，凉了，凉了之后呢，再炒，前后至少要4小时呢。然后做出来才那么一点点，就这3小瓶，然后呢我自己一瓶，然后一瓶呢给这个师母，一瓶呢给那个传道人。那你说，可是这个最后怎么有平信徒吃到？平信徒吃到是因为那个传道人呢，最近呢刚好有事要出国啊，那所以呢他说，哎呀，我后天就走了。我说啊，那我心想，我这个没有放防腐剂，那咋办呢？那他说你拿去给别人吧，那我就去。那那么多人我要给谁？我当然要问啊。这个小组里面谁是一个人住的？一个人住的是很重要，为什么？一个人才需要我优先去关心他嘛。所以你看到没有？哇，连这个鱼松也很有意义，你知道吗？然后最近呢，我去做陪审团，那简直很浪费时间，太没有意义了，很多人都觉得没有意义。可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知道你要按照真理，你知道你是12个陪审团之一来定一个案啊，不管是民事的、刑事的案件啊，这个人攻击那个人 assault 啊，可能是一个男的 assault 攻击了一个女的，那请问有罪没罪？然后双方检方跟辩护方都要找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很有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就经过这个过程，18个人最后只有3个人被挑走，我们15个人都没有。好，15个人再下到3楼跟另外一个，他们也被踢出来的。然后我们这一群人再跟另外一群人结合，然后呢我们就差不多110个120个，你知道吗？我们都没有被选上，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呢，当你觉得很浪费时间的时候，当你觉得哎呀为什么要浪费时间，你们这个制度，但是如果你正面想，耶稣要我们什么？不要随便判断，我们一定要用真理来判断。所以如果你今天认为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的话，结婚也没有意义，孩子也没有意义，啥都没有意义的话，我跟你讲，在基督里就有意义。有一个姐妹，就是我上次提到她的孩子有那个什么白化症，然后呢她就写信到微信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后台，然后提到他孩子，我就为他的孩子祷告，然后就提醒他的时候呢， 他就特别感激，他说我跟我家弟兄呢都很爱这个孩子，他很可爱，虽然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眼睛没有办法聚焦在一点，视力不太好，还是会有点伤心，但感谢神，他借着各样的管道在扶持我们，然后就是我们会尽力按着圣经的教导教育他，把他带到主面前，这就很有意义，你知道吗？他挑战了我们的爱心，挑战我们的耐心，但同时呢他也让我们看见哦，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外表上看起来虽然是很健康，其实我们内心超不健康的。哇，这个孩子虽然眼睛看起来不行，但是呢，他其实他可以用真理来看事情，他比他的同辈看得还要深，你知道吗？那就太有意思了，人生就太美丽，太可爱了。所以呢，当你在讲说有没有意义的时候，我告诉你，如果我作为一个政论人物，我每天就是为了有钱有钱，为了要贬低别人，然后呢我就去做这个政论节目，没事呢就把世界大事拿出来评论一下，在哪个国家就评论谁，在美国就评论就把那个那个川普总统啊，或者把当地的市长骂了一顿啊，然后你收视率就高，然后呢你就有钱有名。这有意义吗？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你说，可是李老师，你录音不也做一样的事情吗？你不也是在点评？没有，我的重点绝对不是在点评，我的重点是把这个真理讲出来，然后我们来反思。那如果反思当中有我们自己的案例的话，那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呢，你说我录音是不是我自己也有很沮丧的时候？有，什么时候？就是当我发现我自己的生命很糟，然后别人就说哎，你怎么可以高高在上论断神的教会，那我就反思，我就觉得我没有啊。可是你这么说我也很难说，但是你说我没有点评人，我有啊，但是我的动机真的是为了把别人贬低吗？也不是啊。而且我真的是为了要去责备别人把自己凸显高吗？哎呀，我跟你讲，我不需要做这动作。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认为所有我的学生，所有跟我住在一起人都知道我不会为我自己答辩的，我真的是很糟糕的。我曾经说过，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他已经说了，我只好说我是第二个罪魁。所以你说我这个录音我是要去攻击别人吗？当然不是。那录音对我有意义吗？当然有。什么意义？是满足了我自己吗？当然不是。是为了打我自己知名度吗？哎呀亲，我告诉你，我从好几年前当我在某个地方，然后被那个的时候，ZHUA 吧，是这样拼音吗？哦，当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人怕出名，猪怕肥，甚至不是我，哎呀，我的朋友们都被叫去喝咖啡了。然后就说那个李老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不是我的都推到我身上，哇，我就觉得说又不是我去讲，怎么就点名是我呢？哎，那没办法嘛，谁叫你变成是一个所谓的圣经辅导的代表人物，对吧？那人家就认为是你嘛。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录音是为了成名吗？当然不是。成名有什么好处？人怕出名，猪怕肥，你第一个该斩的就是你。那神的时间没到，你干嘛要被斩，对吧？如果到了呢？如果到了，那就感谢主，哈利路亚，然后回天家去也，对吧？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经历过主耶稣基督，然后呢，地上如果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天使也是这样，照样什么欢呼欢喜快乐，哇，你就知道那种喜乐，那简直是不是地上的金钱可以买到的。你要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他们成长，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参与，我们有功劳，我们就快乐，而是实质上你看见他成长，你真的很为他感恩的。而且可有意思的就是当你录音的时候，哇，你是真的听，那挑战性很大的。那外面啊，救护车救火车啊，哎呀，那简直是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然后呢，等我听到了，我想按暂停都按不了了，挺有意思的。而且在这个录的过程里面呢，神自己亲自就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自己很多的问题让我自己呢去成长。当然不是说我借着录音我才成长，而是这个是神自己先对我说的话。然后神有时候呢特别有意思，他常常呢在我觉得哎呀，我这样做我没有资格服侍了，我不想录了，然后神就会借着一些弟兄姐妹给我发信息真的。然后你参与了他们生命，特别觉得那种在主里面那种不是陌生人的那种，真的特别有意思。 啊。那几天前呢，我的同工就送来一个信息，就是说啊，李老师你好，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听过你的抑郁症啊辅导的课程，然后坐在我旁边的姐妹就向我推荐啊阶层为主，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每天就听你讲阶层为主啊，那到现在已经3年多，然后这些真道的讲解对我帮助非常大，不仅在灵性上和思想上、认识上塑造更新我，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度过，怎么去过日常生活。然后他就说，我慢慢从抑郁症跟混乱的光景当中走出来生命呢很多地方得到建造，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感谢主，他知道我的软弱和需要，又预备了新一年的属灵玛拉，使用您继续录音的真言书的讲解，然后就讲说我现在每一天都被光照。我觉得您所讲的问题我几乎都有。对这个姐妹，我跟你讲，不要说你有，我每次我都觉得，哎，这不就在说我吗？真的。所以你说啊，我就是个愚昧人，我也是愚昧人。我觉得离开耶稣，咱们都是愚昧人。然后这个姐妹就讲说，我觉得您讲解的问题她说感谢神，在基督里我们有盼望。对，真的。所以我要对这句话说阿门。然后这个姐妹就讲说，神既让我知道自己的愚昧，他也必赐下智慧带领我继续成长。对，我就觉得很为你感恩，哇，你很正面，哈利路亚，为你感谢主。为什么？因为神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成长的。所以呢他就说啊，谢谢您辛苦摆上，求神加添力量，托住您的身体。然后最后谈到今年以色列旅行，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我信心很小啊，想去主耶稣生活过的地方亲身报名，那份真实信心得到刚强，如果还有机会我想报名参加。然后就哒哒哒哒，对我们现在呢正在联系哈，最后就是要确定，因为旅店里面嘛要那个订旅店，所以呢那边，然后我们要他把一个预估，因为没有预算，我不能讲万一他说这么多钱，然后结果呢变成更多的钱，那怎么办？因为这个都是那边预定旅店啊，交保证金啊什么的，所以我说请你把这些都确切的预估好了，定下来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正式的去公布，然后到时候就多退少补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真的是到主耶稣曾经在过的地方。哎呀，想到耶路撒冷，想到以色列，你知道吗？你不要沮丧，因为你的信仰是有根有基，如果没有根基，就好像我们讲孔子诞生在哪里？山东的什么曲阜是吧？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我说错的话。好，孔子诞生在某个城市，所以那个城市呢就特别有意义。如果我们随便讲说，如果你今天讲了一个什么城市，然后你说李老师诞生在这里，问题是世界上没有这个李老师呢，你不能从凭空捏造一个人嘛。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的信仰真的就是像圣经里面说的，主耶稣来了，他破除了这个地上所有的这个破碎的世界，这个虚空，这个败坏，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既然我们生命有了意义，那我们就不再是荒唐荒谬就不再是活在这种荒唐荒谬当中。再一次说什么叫荒唐荒谬，就是你明明知道，然后神也劝诫了我们比方说我们明明知道你呢动不动就发脾气，然后呢你的人际关系就很差，然后你一直发脾气发到最后呢，你老婆你孩子，如果你真要还没有结婚要结婚的话，你是娶不到嫁不到好老婆好老公的那些人为什么要凭空忍耐你？如果你有钱，那人家只好忍耐你，忍耐到有一天可能这个人真的就不爱你了，然后呢他可能有外遇了，然后拿了你的钱去外遇，然后呢你就很难受。可是我跟你讲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这就是一种选择愚昧的荒谬。那我们人生里面真的存在这些，我就想起来我以前不信耶稣的时候，有太多我自己选择愚昧那种荒谬，然后最后那个结果真的就出灾难啊惊恐啊，真的就临到我，哎呀，有够荒谬，生活本身没有神真的有够荒谬。但是自从有了神之后呢，我就看见如果我真的做错因为我们有那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骄傲，如果我经不起试探，我错了， 你知道吗？不是荒谬，我可以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到十字架面前，然后到父神面前求取赦罪的恩典，而且我可以有罪得赦免的确据，我也可以有一种情绪情感上的经历，叫做荣耀的羞耻，就是说不再专注在我的内疚我的罪，而是专注在十字架赦罪的恩典，然后转向神，继续去成长成熟成圣。所以这个生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呢，提摩太凯勒也跟我们说，以前啊的书跟电影啊，结局都是啊，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最喜欢看什么，那个那个大力水手 Papa the Sailor Man 噗噗啊，真的他都有他喜欢一个女的叫 Olive， 然后有一个男的比较巨大都打败他，然后他就只好吃 spinach 菠菜罐头。我长大以后才知道，搞不好真的是菠菜公司为了推销菠菜，因为小朋友都不喜欢吃菠菜，然后呢才有这个卡通吧，动画片吧，我不知道哦，我是这么猜想的。但是每次都演啊，他被打败了啊，打到那种啊，简直是。然后最后呢，他就有机会吃到了这个，然后他就哇，就变得很有力气，然后就能够打败坏人。然后我们都拍手拍手，很高兴。也就是说，我们都会看到那个什么猪八戒啊、孙悟空啊、唐三藏啊、取经啊，那个什么蜘蛛公主啊，那些坏人啊，最后呢总是看起来好像孙悟空啊还有那个什么沙僧还是什么，还有猪八戒啊，他们都受骗啊，然后被打倒啊，然后被关起来，最后良善胜过邪恶，我们就拍手拍手。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就是好像以为就是你一定好的一定会胜过不好的。但是呢，今天不是，今天是什么？今天生命根本就很黑暗，什么都是模棱两可，什么都是相对，没有绝对。所以呢所有的结果就是让你去猜测揣摩，甚至呢让你留下一个将来他会再拍续集，这个电影的结局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快乐结局。这两种，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提摩太凯勒说这个观点，这些对这个世界堕落世界都是一种过于简化跟愚昧的观点。真正是什么？真正是神所造的世界原本很美，真的很美，但是人没有选择顺服神，人选择听信谎言，想要自己呢自我做主，自我掌权，自己制定标准，然后为自己活，就中了魔鬼撒旦的枪，然后呢就堕落了。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有美丽是因为有神，有荒谬是因为我们对罪恶，我们对邪恶，我们不愿意回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继续顺着我们那种败坏的罪性，我们选择了愚昧，这是一种荒谬。所以呢，这个世界的确是有美丽，但也有荒谬。但最后呢，会有永恒，而永恒呢，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是美丽的圣洁的心腹已经装戴整齐预备好了。就主耶稣最后把他的教会炼净了，最后一定是美丽的，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所以呢，我们需要神今天在我们里面把这个确据再次更新。主啊，是的，帮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世界有美丽的部分，是你自己在你里头的美。谢谢你让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姐妹，有肢体，谢谢你他们有主的荣美，正如同我里面也有你的荣美一样。但是呢，这个世界主耶稣你还没有再来，最后的审判日还没有再来，世界最后那日那个时刻的结局也还没有到来。所以呢，的确是有邪恶，而且人们会不断的选择愚昧，这的确是很荒谬，真是荒诞。但是呢，可以知道是你是得胜的，你这位耶稣神圣战士将来你驾云降临，这世界所有到那日我们都不需要信心，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你了。到那日就没有人说我们真的是愚蠢愚昧我们盲目相信你，因为你的存在是 real， 是 true， 是真的，是真理。因此求你让我们里面像提摩太凯勒所说的有这个确据，就是虽然这个世界现在有美丽，也有荒谬，也有丑陋，也有邪恶，但神你必然终究会得胜，而且你已经得胜了，你只是没有再来，是因为你要给这个世界，给这个世人留机会悔改。很可惜有些人还没有悔改，求你呢真的求你的怜悯，你的恩慈领他们悔改，如同你的怜悯和你的恩慈曾经引领我们悔改。你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你重生我们一样，我们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重生得救来祷告。 但是请帮助我们也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把耶稣基督传扬出去，以至于这个世界越来越美。但是呢，主啊，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没有你的圣灵工作，我们是做不来的。而且我们知道至终的美丽是在你里面，是在你再来的时候，是你完全掌权。你今天允许魔鬼撒旦在这个地上，是因为你要熬炼我们生命，成长成熟成圣。你救恩的计划是不能被败坏的，而且你的国度直到永远。是的，父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